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几个礼拜前，我们开始来谈到说，我们在这个季度要学习的就是天天的亲近主，有三个重点哈，在这个的天天亲近主，我们呢是常常的彰显主，然后呢处处的来去见证主，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的三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用英文来说呢，我们第一个阶段头四个月，我们要建立一个属灵操练的一个的操练啊，我们叫做 discipline building。 这个 discipline 就是说我们灵修操练的 discipline 的 building。 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谈到这个我们的神的在神面前的品格，我们的 character， 我们要学习 character building。 第三部分呢，我们要学习怎么做一个 missional disciple， 带有使命感的一个的门徒。因此呢，我们说是 kingdom building， 建立主的国度。所以呢，三个 building， 第一个呢是 discipline building， 建立我们的操练；第二是我们的品格的操练，我们的 character building； 第三方面是我们的神国度的建立这个 kingdom building。 很快的来几分钟好不好，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曾经学过的，就是说当我们灵修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注意我们今天讲的跟我们预备主日学预备查经的有一点不一样。那么预备查经啊，预备主日学的时候呢，你需要很多研究，你需要很多参考书，你需要很多的圣经的译本啊，有中文 有这个英文的译本，英文呢有很多不同的译本。我有一本圣经叫做26个译本，都放在一本书里面啊，一节圣经有26个译本啊，这样子啊。那么可以从各方各面来去研究这个字啊的意思。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注解书啊，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这个的译本啊。因此呢，我们今天所讲的哈，就是说每天早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恭恭敬敬就打开他的话啊，恭恭敬敬的就翻开圣经，让神用他的话来去造就我们，让神用他的话来向我们说话，就是那么简单。好，我相信呢，神的话并不是一本很深奥的，好像以前的古书一样很难明白的。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需要解经书啊，是因为有一个小的难题。但是圣经 95% 97% 我们都可以看着就可以明白的。上帝绝对不会把他的旨意隐藏起来要你去猜，不会的。神的话是非常的容易的明白。多少时候呢，不是我们理性的问题，多少时候我们是对神话语的那个态度不够慎重，或者说我们对神的话语不够顺服。这个不顺服的心呢，阻挡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通常是这样子。所以呢，不是你理解力的问题，是你的顺服的态度的问题，通常是这样子。因此我们很快就说，我们要意志的准备，我们要认定说这个是每日的那个操练啊，必有所得，必有所得。这个意志的操练就是说，你会不会把读经放成你生一天生活当中的第一优先 first priority， 这个是意志啊，意志。我已经说过嘛，不是说每一顿饭都是大鱼大肉啊，不是每一餐呢都是那么的好像是珍馐海味一样。但是呢，我们就是靠着每一天的白青菜豆腐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来成长的啊。因此呢，我们意志上要准备，决定是说这个读经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会念到那个家谱，以为说，哎呀，这个家谱很沉闷啊，很枯燥，都是人的名字。但是你读到第二次，你读到第三次的时候，当你对圣经越来越熟的时候，你就会渐渐形成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些家谱里面所代表的事情人物，其实呢都不一定是平平顺顺的，很多时候所代表的就是患难，就是逼迫，就是问题，就是人的黑暗，人的软弱。但最后的时候呢，基督竟然从这个家谱里面出来了，神的旨意完全了。你就得到个结论是说， 虽然家人的历史里面有那么多的困难，但神的旨意，神的全能、啊、超越一切、啊、overrule、啊、我们说人要 rule， 但是上帝是 overrule、啊、神人要去操控，但是神呢管理一切、啊、所以呢，你刚练家谱的时候你觉得很沉闷，哎呀，几十个名字有什么意义呢？还要为什么要读呢、啊、当然这个家谱本来要证明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应许的弥赛亚，当然这个是第一关，对不对？但是你看深一层的话，你就发现这个事情的背后有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义，就是说神的全能，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软弱受到阻挡。哇，这个发现对你对神的你使你对神的信心，对神的全能，对神的手，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更新的感受，更新的看法。所以呢，弟兄姐妹，有时候弟兄说，哎呀，我不能读下去了，哎呀，都是读不明白的，不明白的。你读第一次不明白，但是你第二次第三次慢慢把你读其他圣经的那个的经验总结起来，你就会得到一些新的结论了，跟你以前所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 ，Number one， 持之以恒啊，意志的决定，讲过了这个哈，再提醒一下而已。还有呢，我们要时间的准备，我是建议呢早上，但是有些人早上是很困难的哈，这个是因为他家庭的事情，但是我是鼓励早上，因为呢，就好像我们的那个乐器，钢琴也好，我们的小提琴也好。你早上调好之后呢，你下午去演奏啊，那个音呢就对了啊。若是说你的早上那个调音不准的话，那么你下午做很多事情，因为你早上没有调好，下午呢你的精神多好，你的精力多好，但是都没办法有正确的那个音符会出来。所以我建议各位，无论怎么样，早上，你说林牧师我很忙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定律。有时候呢，不是有时候，是绝对是这样子、啊、你早上跟神的位置多做好，把你当天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要见的人，要见医生也好，要见孩子的老师也好，要跟老板见面也好，要跟那个朋友见面也好，当你把这些事情一个一个陈明在神的面前，好像这个诗篇第五篇里面大卫说什么呢？早上我要在你面前陈明我的心愿，早上我要向你的殿下拜，早上是我向你的殿下拜，然后早上我要陈明我在你面前的心愿。你试试看，把当天所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功课，现在读神学的神学生在这里啊，你要做的 project， 你要跟老板见面的，你在陈明在神的面前，你发现你的情况就不一样。不要太长，20分钟30分钟就好了，地点的准备，这个大概还可以哈，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地方还算比大陆、比台湾、比东南亚国家的地方大一点哈，因此你总可以找到你的角落啊。各位，我很羡慕你们当中有很大的后院的，非常漂亮的后院的哈，有这个椅子的更好，那个凉风吹来，对不对哈？好像伊甸园一样的，有没有啊？与神同行都好呢哈。所以那个地方是很重要，不打扰啊。那么我是建议啊，各位，读经的时候呢，就不要用手机读，也不要读 iPad， 主要原因呢，不是说这个他们不是神的话，不是都是神的话，但是很多时候呢，你读经的时候有一个 Facebook notification 出来了，砰一下哈，先看看那个谁来打给我，对不对哈？有个 message 又来了，有一个 email 又来了。变成你没办法专心了，所以呢，还是用传统的纸的圣经读比较好一些啊。现在太多的 distraction， 太多的那个阻挡了，有没有啊？当然呢，还有这个地点的准备，还有灵性的准备。这个灵性的准备就是说调教你的方向，就好像望远镜啊，你要看月亮的时候，你要调到对准月亮，不是随便看。有没有？你看火星的时候要调到火星啊！你要去什么地方航海的时候，你要调到那个方向。因此，那个灵性的准备是很重要的。神的什么说呢？我的话就是灵，我的话就是生命。好，因此呢，当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里面也有这个理性的层面。圣经用文字，神的话除了在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表达出来以外， 那个是最高的启示。神的话也是通过文字，通过人的经验表达出来的，所以呢，当然有一般的普通的常识的一个过程去了解，也不能够完全忽略哈。因此呢，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些的事情，这些的所谓的历史，所谓的一些人的活动啊，所谓人的言辞啊，圣经里面的，其实呢，所包含的是圣灵的意思啊。因此呢，圣灵必须要来帮助我们，让你明白他要写的，就好像，比如说我写一本书，你不明白，最好的办法你来问我。啊，最好是问作者，不要问其他人。其他人讲给你听的时候呢，他有他的见解，对不对？但是，若是圣经确实是神的话，确实是圣灵感动人写的，你最好还是问圣灵。怎么问法？哦，因为圣灵也圣经也答应过我们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里面。原文说进入。啊，原来的意思就是明白，明白跟进入，这是进入圣经里面实际的那个光景。因此我们就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求作者亲自来指教，求主赐下顺服的灵给我们。再来哈，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态度我再提醒一下，但是不要急，也不要赶，也不需要很多，不需要很多。我已经跟各位分享过一件事情了，今天我们人啊，觉得生活最重要的是说能够做最多最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现在哇，这个信件因为有 email 就联络得很快，我们现在很多都是要 instant 啊，要立刻有啊，我们要这个的泡面很快，什么要快餐啊，那么。要做很那个速递啊，那个速递，那个很快的来去啊，这个邮递 express 等等。那么我们希望你越快的话，我们说你做的事情就越多。各位，到我们结巴年纪的弟兄姐妹，请各位注意了，我们不是要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以前我们年轻，哎呀，我们要赶啊，动作比较快啊，要学这个，要学这个哈。但是当我们这个年纪啊，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我们要做最重要的事情。你说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对我是一样，对你也不一样。求主就帮助我们，你要做最重要的事情，你不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啊，记得这句话啊。因此呢，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读太多，太多呀，这个就好像是说大有所得。但是你多的话，只是一大堆的所谓的资讯停留在你的脑的里面，没有放在你心的里面，更没有进入你的灵的里面，对不对？有没有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有什么用呢？有没有？对不对？再讲一遍啊！你读太多，只是进到你的思维里面，没有进到你的心里面，更没有进到你的灵的里面，更没有进入你生命的，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因此呢，我们就好像这个的刘富女牧师啊。他叫信徒，我们的正道神学院的前任院长刘富礼牧师，他最拿手的教一个科目就是那个灵修生活，灵修生活。那么他常常鼓励我们说，你要读经，读经的时候呢，有一本简单的这个读经的笔记，有没有啊？然后就问你们说，你们今天得到什么心得，就把那个心得写下来，你就感谢主就好了。一个心得，一节圣经，一个心得，他说就够了，若是这一节正是你的心得的话，就好了，就够了，就满足了，所以不需要太多，细读经文，不要急，不要赶，也不需要多，当然了，有时候神怜悯我们，让你读经之后呢，你就发现你有很多方面的得着，那是更好，那么读经的时候你要注意事实，要注意不成寻常的动作、对话、行径。各位，这个我现在是用这个。比方一个是说法是说，我们读到那种的记载性的一个所谓的一种 narrative 的一段的经文，不是那些好像生命记啊，好像哥林多前书啊、罗马书那种，是有个事情发生的。我是讲这个哈，我再下次是讲那个其他的，就是罗马书啊、哥林多前书啊、生命记那一类的哈，另外一堂。那么我们要很多的真理啊，会隐藏在各位请注意事实。第二点哈， 要注意不寻常的动作啊，因为这个不寻常的动作呢，对话呢，行径呢，是特别在主耶稣所发生的事情，特别在主耶稣。因此呢，我们说主耶稣呢，他是被人称为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你知道吗？很有争议性的人物啊，很 controversial 啊，很争议性的人物。人家都不做了，他就做；人家不是这样子讲的，他就讲，对不对？人家不去的，他就去；人家要去的，他就不去。啊，他的弟弟啊，也是这样子，人家都是要出名啊，响扬名声，这不是应该去吗？他就不去，有没有啊？人都应该这样子做的啊，他就不做。人家不这样子做的，为什么跟那些的税吏、那些坏蛋、那些人群在一起？有没有？你不去，我就去，有没有啊？都是这种的，各位，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注意这些事情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每一个心灵都是弯曲的，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弯的，没有一条直的。现在为什么你觉得很有正义性？为什么你觉得不寻常？因为主耶稣是直的，他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所有弯的人看见一条直的，一个直的人啊，都会觉得不寻常，因为我们全弯了，我们全部都弯掉的了，只有他一个直，因此你就觉得他怪怪的，有没有哈？你就觉得他是奇怪的一个人啊。各位，在这个众人都觉得都是弯，你看见一个人直的时候呢，各位，这一个就是真理。真理的发生就是在主耶稣不寻常的对话、不寻常的行为、不寻常的动作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为什么我要各位注意不寻常的意思？很多信心、很多爱心、很多的这个所讲的敬畏神的正义等等，因为耶稣的敬畏神哈，他的虔诚跟当时那些假冒为善的那些的法利赛人的虔诚的表达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虔诚都是弯的虔诚，唯有主耶稣的虔诚是直的虔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我要提醒各位是说，读圣经读到主耶稣很怪异的行为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世上没有那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唯有主耶稣是神的义者，神的圣者，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呢，请各位注意，注意不寻常的动作，很多的真理常隐藏在这些不寻常的事情的里面。那么要注意事情的前因后果，还要再问说，这段文章啊，这个让我对神、对基督、对圣灵有什么新的认识？等一下我们读那段圣经你就知道了。那么这段经文、让我对神的恩典、的工作有什么新的认识、我们对神的恩典多少时候呢，是人的理解，不是真的神的理解。好像我们看这个浪子回头，浪子回头呢，英文翻译成 The Prodigal Son，那 prodigal 这个字呢，就是浪费的意思，浪费哈。所以这个儿子啊，浪费了父亲的资源啊，到外面乱七八糟过生活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他还没有跟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收做你的工人吧，佣人吧，我都心满意足了，我没有资格再做你的儿子。”他打算用这句话来到贵为富家的，结果父亲都不给他有机会讲这句话，就完全的把他收纳做他的，再次收纳做他的儿子。他还没有父，有时候我们跟神的恩典的想法是说：“主啊，你怜悯我吧，因为我起码有这一点点对你的好处，我起码对你曾经做过这一点点的事情，主啊，你就怜悯我吧，看着我这一点点的功劳功德的份上，那个面上，你来怜悯我吧。”我们不知道说神的怜悯不是你出20他出80、神的怜悯是他100%临到我们的身上。当然你会说，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乱来了，100%嘛，对不对？我不需要做什么，这是很多基督徒的那个想法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罗马书也平衡的说法，因为读圣经这样子啊， 读圣经读到说，哎呀，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是百分之一百，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的来换，他是百分之百。领导我这句话对不对？对。但是耶稣基督也讲过一句话，他怎么说？经上又记载说，有没有？你听过这句话没有？啊，当这个撒旦在山上来去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啊，那么撒旦对他说，啊，你从这个山上跳下来吧，啊，这个殿上跳下来吧。你跳下来的时候呢，神要差遣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啊，使你呢的脚啊不会碰在石头上，甚至你就随便跳吧，啊，你在殿顶上也跳下去。没关系的，神会差派天使呢，很神奇的把你托住，你不会死的嘞，你不会摔死的嘞。耶稣听见这句话，他说什么呢？经上又记载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很平衡。有没有？好，所以呢，一方面我们是说神怜悯你，但是你有记得圣经又说什么呢？不可以用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神的管教必临到这个人，有没有？所以我们就看见是有个平衡，一方面说这个是神的恩典，哦，神完全接纳我，但是我不要那么啊。圣经另外是什么？神是轻慢不得，你是轻慢上帝，你知道吗？你以为这样子可以跟蒙骗上帝，这个是蒙骗上帝了嘛，对不对啊？不是的。因此呢，我们对神的恩典的工作有新的认识啊。这段经文提醒我有什么罪，我要小心，我要不要去犯啊？可能不一定是大罪，可能是一些的错误啊，一些的得罪人，一些的比如说在侍奉上面，我们的侍奉都很好，但是侍奉上那个不是那么全心全意的，神也会提醒我们啊。虽然不是说道德的罪，但是这个也是成为我们提醒我要避开啊。比如说这段经文有什么的好的属灵的那个 good example， 属灵的好榜样，值得我去效法。这段经文有什么新的亮光，或者说蒙到什么的光照？蒙到什么的光照的意思是说，这段圣经啊，在现在这个时候，对你一个特别的意思啊，对你特别的处境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考大考的时候，刚刚做基督徒不久，那么大考就很压力很大的要读书啊。那么就有两个试探，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传道人教导我们说每天灵修，很怪啊，没有大考的时候都每天灵修啊，很怪的啊。每个礼拜去做礼拜也很怪啊，因为没事情。但是到大考的时候，我的同学通通都去读书的时候，都去图书馆的时候，我去教堂吗？啊，人家都是用那些灵修的时间去读多一点书，考试考好一点，我还是灵修吗？各位啊，那个时候很大的征战，很大的征战。那么我读经读到一句话啊，读到一句话啊，怎么说啊？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啊，你所需要的一切，神会为你准备，对不对？而这句话，哎呀，我很大的震撼。平常我都有读，但是震撼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当我在那个处境里面，当我思考到我要灵修呢，还是读书啊？当我思考到我要去图书馆呢，还要去教堂的时候，这句话就光照我了。你要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你其他需要的，神会照顾你。感谢主，我就选择了去教堂了，我就选择了去灵修。我很多方面的见证，灵修完之后呢，啊，那个 IQ 好像反而更好一点了，没有灵修反而是花好多小时都搞不出那个问题答案，灵修之后反而好一点了。这个神给我一点的教导啊。所以呢，我们读到这个的耶稣那个站在海边的时候，然后记得这个圣经吗？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耶稣站在格利撒的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洗网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们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把船上救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父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 面教呼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雨撞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好，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你就知道说这一段第一，当然第五章是很多节了，不是十一节，但你就发现说这一段是刚刚好是一个事情的记载。因此呢，若是你灵修的话，你就以这一个来作为一个的段落就好了。我今天就要来思考，我今天但愿神用这段圣经来向我说话。那么我们刚才说读经的时候读得慢哈，那么这里我们要重新把圣经排列一下。各位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刚才说，哎，这是圣灵所给的亮光啊，圣灵要引导你进入真理，这个是神的工作。但是你哈，你是照上帝的形象来去创造的，所以你也有感性，也有理性，也有灵性的，是不是？哦，所以呢，我们也应该用神已经给我们的特质来去与神的话来去有互动。所以呢，理性不是不好，哎，我们不讲理性的，我们凭信心的啊，我们讲灵性的，这个是错误的。你要知道这个败落的所谓的 corrupted 这个的灵性理性啊，是神所不喜欢的。但是呢，神所给原本的理性呢，本身是好的。因为我们有一阵子啊，很多人就对啊科学主义啊用理性去批判圣经很大的反感，结果呢，我们对理性啊这个字啊，很多属灵的基督徒很反感，你知道吗？哦，我不讲理性的，我们讲灵性的，我们讲属灵的，我们讲圣灵感动的，不讲理性的。这个想法是错的，因为理性也是神的创造之一，理性是，感性也是。我们信主之后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灵性更是。因此我们读神的话也需要去把神的话好好的放开，好好的排列。哦，你就是刚才把那个圣经里面的经文排列出来。我今天没有时间仔细读，不过呢，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各位，我自己常常这样子，你要注意四种的词，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一个是连接词，一个是形容词。常常 你注意这些词的话，因为圣经所用的字都不是乱用的，都是有它特殊的意思的。我再讲一遍，你注意动词，你注意名词，你注意连接词，你要注意形容词。我等一下示范一下哈，比如说，真的你有那么大不了的事情吗？你看见，比如说，亚伯拉罕听见上帝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以撒献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去了，这些的行动作你把它看清楚，你就发现是说你平常不注意听见神的话他就去了这样子。各位，这是大事情啊！神叫他吩咐的是个又大又难、不可理解、不可理喻的一个吩咐，要把你的儿子献上，当把他烧掉，这是不能够明白，这个简直不能够理解的一个吩咐。但是他是上帝，明明听见，我没有听错，是真的这样子。圣经说什么呢？他就立刻去了，他就去了，就去了，就去了。这些的动词、连接词，就反照出亚伯拉罕的顺服。迟延的顺服就是不顺服，我告诉你们啊，迟延的顺服就是等于不顺服，打折扣的顺服，他就立刻去。好像天使对那些妇女复活，耶稣复活之后对那些妇女说，你要告诉门徒和彼得说，我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这句话很平常啊，没有什么不寻常啊。但是你再看一看，特别那句话说，你要告诉所有的门徒和彼得，还怕彼得不去呢？所以呢，逆托生大家听过没有？ 他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叫三个字，叫何彼得。什么叫何彼得呢？就是主耶稣怕彼得没有面去看他，你知道吗？你们去吧，我上次不认主了，是不是啊？我怎么好意思去看他呢？所以主耶稣怕彼得因为曾经上次不认主，怕他不去加利利去看他，所以呢还吩咐那些妇女说，你要告诉门徒何彼得。各位，所以我说读经都慢一点啊，特别你信主已经三五年五年七年，这里都读过圣经，你都对圣经有基本的认识，来龙去脉大概知道一点，你把它关连上来了，发现哎呀，为什么要提到连彼得呢？为什么不啊何彼得，不是何约翰呢，何雅各呢，不是和什么人什么人，和安德烈呢，是和彼得啊。各位不知道啊，彼得是这个团契的主席嘛，也不是了，这个是最麻烦的主席，有没有啊？他也是首先带领啊，自己上次不认主啊，大大声声说，哎，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跌倒啊，我为你死啊，所以就慢啊，好，要把事情就排列出来啊。那么我们来这思考，读经的时候你看见众人在湖边要听耶稣讲道，这是个事实哈。耶稣坐在船上教训众人也是个事实，大家啊慢慢思考。那么之后呢，耶稣主动的吩咐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就知道说水深之处之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彼得不愿意，后来也愿意了，后来获到一大网的鱼啊，船差一点沉下去了，然后彼得就俯伏在耶稣面前说，离开我，我是罪人，大家都记得吗？简单的哈。那么耶稣就吩咐他们开到水深之处，你说这个有什么的特别，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主耶稣要做这个事情？各位，一些很普通的事情，如果是你加为什么的话呢，就有很多话可以讲了，就有很多的事情会出现，为什么啊？当然从表面的原因来看啊，表面的原因来看，因为他昨天晚上没有打到什么鱼。那么当然呢，这里我说什么呢啊，你看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个事情，你问自己啊。那么当然你自己会回答是说，当然呢要他们抓到鱼，昨天一点收获都没有嘛啊，所以耶稣来帮助他，所以你可以就是说解决他们的困境，满足他们的需要，很简单嘛，因为他们是渔夫嘛，他们要去赚钱的，他们要去生活的，所以很简单，他们就说我要耶稣的满足我们的需要。那么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可以停一下，你可以感谢神，主啊，感谢你，你不但只救我的灵魂，赐给我永生，但是生活上的问题，我昨天所遇见的困境，我现在的问题，主啊，你也要来照顾啊。所以我们的主啊来关心我们的时候，是关心我们全人，今生来世，身体灵魂全照顾啊。全照顾的时候呢，他就用我们最需要的第一个层来帮助我们，第一个层次来帮助我们。你们昨天晚上打不到鱼啊，现在我告诉你，你要将船开到水深之处，那么这个是主耶稣的吩咐哈。但是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哈，老师，你读圣经读到下面的时候，你就看见彼得抓到鱼之后哈，那么他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来敬拜啊，并且呢做了一个更重要的行动哈，他不说哎呀，我抓了一个。那么一多余，让耶稣的叫我得到那么多余，那么我就请耶稣啊。上个礼拜我讲到了啊，耶稣加入我们这个啊捕鱼团队了，对不对？肯定有很多余的了啊，这是个自然的结果哈啊。主啊，你要加入我们董事会吧啊，你做董事会主席吧啊，这最简单的嘛哈。但是他的反应不寻常，他不是说好了，发了啊这样子哈。他说主啊，我在里面就完全俯伏，我要敬拜你。不但只这样，他撇下。刚刚抓到那么多的鱼，现在结果撇下一切，连船都不要了，你知道吗？这不是刚刚发了吗？为什么你就撇下这些那么多的财富，竟然去跟随这位主呢？所以呢，这里就发现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哈，你就发现这事情了，这个整个的事情神迹啊，有深一层的目的。这个目的呢，不是彼得的目的，彼得没有目的的， 啊，彼得的目的就是说打鱼，听听耶稣讲道而已。但是耶稣的目的是要让他对他有更深的认识，正知道他，他是谁。他们以为耶稣是一位父子，你知道当时的耶稣的年代很多父子 Rabbi， 我们圣地亚哥也很多、啊、父子啊 Rabbi 啊、哦、最多是说哎呀，这个不单只是 Rabbi， 他是先知，对不对？不简单的，是神讲的话，是代表神的，是讲神的话的。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彼得这样子俯伏下拜，这种叫离开我，我是罪人，这句的话你知道吗？这句话本身、哦、不是对父子讲的，也不会对先知说的。若是一个真的先知，若是真的先知，真的先知，若是彼得做这个动作的话，他一定会跪下来说请你站起来，我也是人而已，你知道吗？若是真的，甚至天使，正是天使，若是说彼得说哎呀离开我是罪人，天使啊离开我吧，天使也会说请不要这样子做，我只不过是天使。但是耶稣没有说哎呀哪里起来起来不敢当，耶稣没有说不敢，是非常当，我就是神，我就是神子，你知道吗？彼得就完全有个新的看法，哦，耶稣是神子，我这位整天跟他讲话的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我以为他只不过是拉比，我以为他只不过先知，我今天看见了他是神子，他不是人子，你知道吗？他不是父子，他是神子， Son of God， 我要敬拜他，就俯伏在他的面前，并且因为是神子，我全然的来去跟随他。有个小插曲，各位知道说啊，这两个事情，我说读圣经要注意前因后果啊，前因后果，前的因呢是耶稣刚才讲完道，啊，讲什么道我没有不知道啊。那可能跟开到水深之处有关系了，我不知道、啊、但是讲完道之后就有这个的，就吩咐彼得说你要开到水深之处。很多时候呢耶稣做的法 很奇妙的，他讲完道之后就要你去经历那个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先后次序？讲完以后好了回家做功课，什么功课？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看我的话跟你的话有什么的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这个来思考啊。后来彼得当然就是啊，就蒙恩了哈。那么他本来要得到，他想我要得到鱼啊，我要得到财富哈。但是呢，他经过神耶稣给他解决这个困难之后，他从这个困难里面，他就不注意这个鱼了，渔船也不要，渔网也不要，那个鱼也不要，他跟随了主耶稣。就给我想到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啊、就是彼得的写照、啊、前要的是祝福，进要主自己、啊、他本来说我要意志的，结果他发现意志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那个意志的主。我本来是很喜欢恩赐的，但是有更重要，比恩赐更重要的就是那个赐恩的主、啊，我本来以前我寻求能力的，我竟要全能者。这首歌呢，永远赞美主不歇啊！然后呢，一切在基督里，主是我一切。所以有时候你读经，读到一段这个有感动的时候，你就唱一首诗歌都可以，因为我们是敬拜神，我们不是去理解神，我们是在那个地方用诗歌、用祷告、用读经来去亲近主啊。其实呢，这里有三节都很多哈，三节啊。那么好，我们很快来再思考另外一个事情。所以我没有说这是一二三哈，你读到这里停下来，就好像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叫希拉，读诗篇里面有一个小的字哈，就是说那个作者提醒我们说，在这个你读完这一节之后，你要下来，就是你要静下来，想一想，停下来 ，pause， 我们说 pause， 停一停。这里我们就看见彼得、啊、为什么有显得不愿意呢？当然我是我们进到彼得读经、哦、各位读经有另外一个读得有味道，你设身处地的进到那个人物的心里面，你想想看、啊、耶稣对彼得说你要开到水深之去下网打鱼、啊、我们知道耶稣是父子、啊、讲道的、啊、好像牧师，好像今天我到你的 office， 你在 Qualcomm 上班， 忽然间我出现了，我叫你这个，我说牧师你回家吧，啊，这里是这个是我的公司啊，你是讲道的，你不要告我，你不要叫我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啊？所以呢，彼得的心里面就会说，你也不是渔夫，啊，你从何知道有这个打鱼的知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在晚上打鱼的，也是在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探测器，所以他们都是靠肉眼来看哪里有鱼哪里没有鱼的，也靠点经验，啊，所以你也不是渔夫，你懂什么呢？当然他不好意思讲啊，只是说好像不愿意这样子的，啊，那么打鱼是在晚上的，不是日间，啊，原来那个地方打鱼是在晚上的，所以彼得才说嘛，我们昨天都没有睡觉，啊，整晚打鱼一点都没有收获，啊，所以呢，耶稣所给的，啊，第一个是专业的问题，啊，耶稣说你的 profession 你的 training 你的训练不是的，我们是 train 过的，我们是我们的专业，啊，第一个难处。第二个难处呢，逻辑告诉我们在这个海打鱼是晚间不是日间，你这样子吩咐呢也违反逻辑，违反常态。这么第三个，昨天整个晚上我都没有收获，今天怎么会有雨呢？啊，这是耶稣说，你现在去打就有雨了，啊，这个什么？这是经验的问题，啊，第一个呢是专业的问题，第二个是逻辑的问题，第三个呢是经验的问题，第四个什么呢？我们昨晚都没有睡，啊，现在已经疲累得不得了了，刚才还听个道，没有打盹都很好了，是不是啊？你还现在我再去累死了啊！我还做你的童工，还要把人慢慢的做好，还要请他们离开。哎呀，多多事情太多，很累，还叫我去做。各位，这个是违反所谓的实际的问题 ，practical issue 啊。所以呢，我有专业的问题、逻辑的问题、经验的问题，这个的实际的问题。各位，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跟彼得一模一样，但有时候有一些的主的吩咐要我们去做，读圣经读到这样子。无论是亮光也好，无论是蒙光照的也好，都是指向那个方向，但是我们很多理由，专业的问题不对，经验的问题不对，理性的问题不对，哦，现在我的实际问题也不对，太累了，我们有很多的借口，哦，没有去做，哦，但是呢，我们跟彼得在这方面一样，我们跟彼得的不一样是在哪里呢？彼得都去做，彼得又去做了，哦，他可能有很多原因啊，出于尊重啊，哈，啊，证明我对你错啊，你错我对啊，哈，啊，或者说最后一次啊，啊，我们有时候对主的吩咐有没有这种的这个态度？但是彼得的好处是说，哦，主啊，主的吩咐有虽然不理解，但是我愿意去听从。我虽然不愿意，我还是要听从。我们就立刻来反思一下，主啊，我有什么的？里面的一些的状态使到我没有顺从你的话，我有什么的一种的思维，各位，恐怕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美国是很 secure 很安全感，讲安全的，对不对？我们没有开到水深之处，哦，我们只是很安全的，哦，很好啊， 有饭吃，有一个屋子睡觉都很好了，很简单，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么普通，我们的经历就是那么平凡，因为我们不愿意离开浅水之地，因为我们不愿意开到水深之处，也因为我们太聪明，啊，太有经验，阻挡我们亲近神。弟兄姐妹，我再鼓励各位，用慢的态度，用反思的态度。刚才各位，我告诉各位，我说讲的东西都是很直接，我读圣经的时候就用问题，就问题，用问题来去打开圣经里面的一些亮光。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